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信心是什么呢？信心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是未见之事的确据。这听起来好像不难，但是其实真的要有信心，还是需要靠着神的恩典，凭信心来领受上帝所赐的恩典，紧紧抓住应许，是吗？我们经常会没有信心，如果我们只凭眼见，而且呢，当我们想要遵行神的话语去传福音的时候，也会有许多的拦阻，让我们很灰心，很想放弃。但是过去曾经在节目中和你分享过穿越荣耀之门以及奥卡人的心声，我们就知道这五位年轻的宣教士还没有带领奥卡人信主就全部殉道了。然而接下来奥卡人的全族却发生了非常奇妙的事情，因着他们为主摆上，虽然殉道，但仍然是结出众多的子粒来。历世历代以来，这一些宣教士他们的生命故事呢，他们这些信心伟人让我们看见，我们真的是不能凭眼见，而是只能够相信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并且跟随神的呼召往前走，不要灰心。一起来读这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出版，由梁敏夫编译的《慈神爱所》。今天为你选出的这一篇主题是“千万别灰心”。经文在诗篇第126篇5到6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旧约圣经诗篇第126篇5到6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诗篇第126篇5到6节，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的带禾捆回来。千万别灰心，圣经上说上帝的道安定在天，这道是不会朽坏的种子。我们的责任是努力把上帝的道传开。诗篇第126篇5节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有时在地面上还看不出见证的果效，但天上却因为收割而兴奋不已。在美国华盛顿有一个逐日学的班级，因为一个孩子特别调皮，惹得其他孩子无法专心听课，老师尤其感到头痛，觉得工作毫无成效。那个捣蛋的孩子后来成人，只身到西部去闯天下，生活在罪恶之中。若干年后，他返回华盛顿。有一天，他行经一处墓园，忽然注意到一个墓碑上刻着从前在逐日学教过他的老师的名字。他一时愣在那儿，勾起童年的回忆，回想逐日学老师的爱心和他所教导的真理。圣灵这时开始对他说话，因此他就跪在草地上认罪悔改，接受耶稣基督做他的救主。这人后来成为一个热心传道的牧师。 然而他的逐日学老师离世的时候，还以为自己所做的工作毫无成效呢。你现在是否也面临同样的困惑，志愿工作看不出成效呢？请千万别灰心，继续忠心地把不会朽坏的真理的种子散播出去，将来有一天，你必会欢喜快乐地收割你所种下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当我疲乏困倦、灰心失望时，你总是差派天使加添心力，使我可以重新得力，继续奔走数天的路程。愿你兼顾每一个属你的儿女，我们手中的工求你建立。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下面来听这一首《抬起我的头》。
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工衣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你尊荣。你按着我的名来认识我，不知息的爱将我拥抱，你为我穿上公义圣洁衣裳，使我活出神的尊荣。不灰心，不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
丧胆，依靠主必无所缺，全能神慈爱主，你用笑脸帮助我，我的力量和拯救，我的山寨和高台，有谁像你扶持我，应允我的呼求。我要抬起我的头，仰望主耶稣基督，荣耀君王，我四维的盾牌。我要抬起我的头，高唱哈利路亚，大声宣告一声靠主的神。
每当你在各样患难中灰心丧胆的时候，要记得你的神他认识你，他也能够进入你生活每个细节中帮助你，所以要重新抬起头来仰望你的神，因为他仍然是你四维的盾牌，是你的荣耀。你要大声来宣告你 你就能够经历他应许的得胜。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由艾丽森·库克以及金伯利·米勒共同著作，郑维恩姐妹翻译的《为内耗立界限》。我们今天要接续看到第三章，内在自我的三个部分第二段。在后续咨商时段中，梅根和我针对电影《脑筋急转弯》有更多的讨论。我鼓励他把内在不断努力的工作管理员看作电影中的角色乐乐。他越来越好奇，想知道这位拼命工作的管理员究竟是怎么回事。我问道，若你试着去肯定那位工作管理员的努力，会发生什么事呢？他回答，其实光是想着去肯定自己的那一部分，而不是讨厌和抗拒它，就已经帮助我感到冷静多了。这位管理员试着用动机来激励他，但却缺乏正确的眼光，使他只把眼光放在那些没做到的事情，好让他做得更多。但是那位奋力不懈的工作管理员开始信任圣灵引导的自我，便能慢慢地放松下来，挪出一些空间给内在总是带着恐惧的流亡者，让他能接收到所需要的关注。为什么梅根的流亡者会有这些恐惧呢？原因其实很容易追溯。在他年纪还小的时候，父亲因为受伤而无法工作，母亲必须不辞劳苦地付出劳力，靠着微薄的收入过活。随着梅根长大，他内化了母亲眼中的恐惧。母亲永远在担心付不出电费，买不起食物，没钱缴医疗账单。为了不让自己建立的家也遭遇同样的压力，梅根梦想着住进街上几间最大的房子里。在他心中，住在那些房子里的人应该总是笑口常开才对。长大成人的梅根已经成功做到供养自己的家庭，然而他仍有年幼时充满恐惧的部分在内心挥之不去，需要得到关心。这部分的他始终默默想着，要是我失败了怎么办？要是我们失去一切该如何是好？当充满恐惧的流亡者与梅根内心的距离太过靠近，那位工作管理员就会向他开口，你更努力一点就对了。他认为，要是梅根够努力催逼自己，就不会有这种害怕失败的感觉了。因内在的流亡者没有获得医治，梅根的工作管理员便一直过度努力。但梅根很快认清，过度努力并不是唯一的选择。他拥有圣灵的引导，因此大有能力，可以带领内心各个部分迈向更成熟的人生。我问梅根，要是能邀请内在那位工作管理员进入安息时光，而不是加紧工作，你觉得怎么样呢？ 他静静思考着这么做的可能性有多高。一阵子之后，他小声地说，我想这么做会改变我的人生。他便开始引导那部分的自我去倾听内住圣灵的声音。他所说的听起来有一点像是这个意思，我知道你有多爱你的家，也知道你是多么不愿意搞砸工作上的事。我看见在你里面冲突不断，不确定如何在各种优先次序中取得平衡，也很害怕要是掉了其中一块，其他原本努力忙着应付的所有事情也都会垮得一塌糊涂。孩子，我与你同在，你可以信任我，让我来带领看顾你。我以永远的爱来爱你，我永远不离开你，也不撇下你，你并不孤单。当每个内在拼命努力的工作管理员越来越有信心，开始信靠内住在他心中的圣灵，这位管理员的立场也逐渐软化，不再一股脑地催逼他前进，反而给出一些更为周详的建议，包括我想知道丈夫是否也想谈谈如何巩固我们的婚姻，我开始稍稍窥见那从上帝而来的平安，我想要试着放慢脚步，练习去听丈夫说话。当梅根与内心的工作管理员拉开一段自在的距离，他内在被放逐已久的恐惧便能慢慢贴近圣灵的引导，在那里恐惧确实能被看见，并得到迫切需要的爱与关注。梅根开始尝试，只要感到一丝恐惧或自我怀疑，便邀请耶稣来贴近自己，练习去听耶稣的声音对他说，我了解你的恐惧，我与你同在，你已经足够了，我会赐下你所需要的一切。时至今日，每当梅根把自己逼得太紧，就会记得进行一场内在大回转。他能够向工作管理员设立温和的界限，以圣灵来引导他。此外，他也能够让自己充满恐惧的部分平静下来。随着他把内在心灵的各个部分整合起来，整个人也就慢慢地变得完整。这样的美事同样也可以发生在你身上。我们无法看见心灵中的部分自我，但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能力可以稍作想象。读完这几页的内容，你会注意到生命要迈向完整，想象力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在圣灵的同在中，富有创造力的心灵得以成圣，便能发挥强大的力量，帮助我们整合人生中各种经验。 C.S. 路易斯也对想象力的洗礼多有描述，表示这是灵性成长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我们发现，当个案积极运用经过洗礼的想象力，就更能触及并关照内在复杂的想法和感受，带来更加深刻的内在一致经验。想想如何在关照自己的内在部分时，多多运用上帝所赐的能力，发想出一些图像或比喻性的语言。你也可以试着说出这些部分的名字，这么做能使内在部分进入有意义的觉察中，并使其恢复秩序。当我们发挥创造力，进入这段医治的过程，便能感到从圣灵而来的力量，也培养出成熟的自我理解力。想象力能帮助我们建立清澈的心灵，使我们更有能力落实圣灵的引导。也许你感觉生活和梅根一样混乱失序，内在的保卫者拼了命想控制一切，流亡者则大声疾呼，试着博取你的注意。面对心中拥有多种面貌的各个部分时，可以将其视为不同的家庭成员。想象在一次家庭聚会中，家人间的对话针锋相对，就像10-10陷入僵局的桌球比赛。把全部亲戚聚集到同一个房间，在饭前一起祷告，感觉就像试着在赶一群野猫。当所有人都有自己的角色，也负起责任分担职责，情况就会好一些。 贝蒂阿姨负责开火烧烤，苏西表姐挑选适合的背景音乐，而陆爷爷摆设餐桌。当你想象一下，要是陆爷爷在贝蒂阿姨谢饭祷告时发起丢食物大战，情况会多可怕吗？要是苏西表姐吃饭时坚持一个人坐在角落，场面又会是如何呢？家庭聚会要顺利进行，所有人都必须放下自己做事的方法，携手合作，才能追求整体的益处。在你心中，三个类型的部分自我，管理员、救火员、流亡者，随时都可能制造麻烦。好消息是，如果能够设立强大的内在界限，便能够成为乐意合作的家庭成员，可以在圣灵引导带领下学习与彼此互动。那么在任何一个时刻又该怎么知道其实可以采取更好的内心界限呢？当保卫者或流亡者距离太近或太远时，又该如何发现呢？在各个情境下多去注意自己的想法和感受会很有帮助。举几个例子，当以下情况出现，就知道该是时候向保卫者设立更健康的界限了。你觉得对于自己或他人充满批判，你因着讨好别人而感到疲惫不堪，你充满愤怒，说出伤人的话，出于担忧和恐惧，你挣扎着做出某些决定，你想要逃离一切，你感觉自己一定得让事情完美无瑕，你察觉到一股迫切感，觉得必须立刻导正自己，或得马上解决人生中的某件事，你发现自己开始抽离一切。当以下情况出现，就该知道是时候向流亡者设立更健康的界限了。反复想着某些伤人的回忆，把自己孤立抽离情感，感觉自己在所处环境中像个受害者，忍不住感到寂寞孤单，就算身旁有朋友围绕也是如此，成天待在床上，觉得自己毫无价值，心中充满羞耻感。请注意，某些慢性生理疼痛，但不是所有，可能来自内在拼命工作想保护你的部分，也可能来自被放逐的部分自我正迫切需要医治。正如我们在第二章描述的，当你在内心充满好奇心、创造力和勇气时，就知道自己正透过圣灵引导持续前行，正在培育圣灵的果子：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第二部分列出几个步骤，让你看见如何从圣灵引导的位置出发来带领自己。即便你已经做到如此，还是会面临困境所激发的某些情绪，像是愤怒、难过、嫉妒等等。耶稣很确实地告诉我们，在世上你们有苦难，最好不要忽略这些令人困扰的想法和感受，要与这些情绪同在，付出陪伴，正如父母带领引导年幼的孩子，即使在艰难的情况中也不必惊慌失措，因为耶稣已经应许我们可以经历平安。他说，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校园书房出版社出版的《为内耗立界限》。下面为你送上这一首赞美之泉的《我们呼求》。
主，我们同行在你面前，以祷告寻求你面，我们转离所有的恶行，定义单单跟随你。主，我们是属你的子民，
下父神的心，我们要回转向你父神，也要看见复兴。我们呼求你阿爸父，设立你宝座在这地，你闭着眼看侧耳垂听，奉主名的呼求，
我们今天从《为内耗立界限》这本书看到第三章内在自我的三个部分第二段，在下一回会接续把这一章看完，也要进到第四章，第一步是聚焦，不要错过了。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喽。再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良友.net。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